各位同学，我们继续跟各位介绍这个《澶渊朱权集都序》的匪修的序。匪修的序呢，我们说它这个序里面呢有四大段。第一段呢是宗师随根摄教眼中，第二是呢朱宗门户为同而起争，第三是归封为文通书，第四是外夷融会坏中途一品。我们上节课呢讲到这个归封为文疏通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有三小节。第一小节就是融贯大致，就是匪修呢把宗密大师这一篇都序整个思想的纲要做一个提点，就是把它提出来，而且透过文字简略的文字把它的一个意涵功能呢稍微的提一下。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哈，说归峰大师久叹曰：“吾丁此时不可以莫议。”在这个398页下来，于是以如来三种教义应禅宗三种法门呢，融平盘拆穿为一经，角疏落提壶为一位，正纲领而举者皆顺，据会要而来者同趋。这是讲到这个所谓的融摄一序的大致的这前半还有后半啊。主要这一篇序文的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要融教，教就是佛陀的经典的理论，由佛陀经典理论所开展出来的这个宗派或者修行的方法，与什么与禅宗做一个融合。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禅宗是达摩祖师所传的，他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呢，这个好像跟佛陀的经典的教呢不一样。怎么今天会突然跑出一个三种教义应禅宗三种法门呢？这个三种教义是从哪里来？我们只听过什么华严宗、天台宗啊，唯识中观般若啊，净土宗、律宗、密宗、禅宗，哪里跑出三种教义呢？这个呢我们要跟各位说明一下。第二个呢就是谈到就是三种法门，禅宗三种法门，这个也是很特别的。那我们先来讲这个如来三种教义。这个中国佛教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思想叫做判教。所谓判教呢，就是把佛陀的经典呢做一个分类，根据他们的深浅层次呢而做一个分类。那么唯识有唯识的判法，这个律宗有律宗的判法。那么中国最代表性呢就是天台的四教，华严的五教。天台判藏通别圆，华严判小史中顿圆。中国1000多年来呢在讲到教下呢都受到了这个天台四教跟华严五教的影响。那么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如来三种教呢，基本上面呢这又是另外的一种判法。那么近代还有现代呢有所谓的三宗的说法或者三系。那么其实呢就是太虚大师或是 我们当代的应顺法师呢，他们所提出来的三系三宗的说法，其实呢，这个说法呢，在唐朝，也就是宗密大师的之前的这一些理论呢，就已经可以说是当时的佛教界的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啊，就是不是哪一家的说法，而是大家都有的共同的认知。那么既然是共识，为什么后来又形成了这个所谓的五教跟四教的差别呢？这是因为五教跟四教呢，它跟这个三宗之间呢，它有一个特殊点，就是五教四教呢分出了浅深的差别。那么三宗呢，它并没有很明显的分出了浅深的差别。这个就是五教四教流传在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因为它有了浅深的不同。那么三宗呢，它只诠释了在对于空性思想上面的不同，在深浅上面呢，它没有刻意的分辨彼此的高低。有没有呢？当然有。五教四教里面呢，就把这个三宗的高下呢做了一个分别。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刚刚我们谈到说，这个大乘三宗就是什么？就是唯识、般若、中观以及如来藏的思想呢。这个思想我们说在唐朝就已经是一个共识呢，我们要跟各位把这个话呢再说清楚一点。我们举几个具体的例证跟各位说，举几个例证跟各位说哈。那么提到我们现在可以找到有关三宗的思想的话呢，哈，很明确的讲到有三宗思想的，我们先讲第一个，就是华严宗的几个祖师，华严的三祖法藏，在他的三本书里面，比如第一个《大乘起信论义记》，第二个讲到《大乘法界无差别论疏》，第三个在《入楞伽心玄义》，在这三本书里面呢，他都有讲到这个大乘三宗的思想。另外呢，我们再提一个，就是世祖陈观呢。那么陈观大师在他的《华严经演义钞》卷第31里面呢，就有提到这个三宗啊。第一个是叫法相宗，第二个叫做无相宗，第三叫做法性宗。这个法相宗就是唯识，无相宗就是般若中观，法性宗的如来藏宗。所以他这边讲的非常的清楚，名字对于般若中观可能会有不一样。比如说在唐朝的道印法师所做的玉柱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宣演卷上，他所集的，那么这里面呢，就是又有法师立三宗义呢，叫做法相宗、破相宗跟法性宗。而且呢，他在这边讲到哪一些是法相宗，哪一些是法性宗。比如说解深密佛地等经欲切等论皆法相宗，依三系门建立诸法为究竟故，大般若经等制度中百等论皆是破相宗，以圣义门破遣诸法为究竟故，花严涅盘楞伽等经宝性起性等论皆法性宗。 彼以法性如来藏门，融会诸法为究竟故。所以呢，他在这个道印所集的这个预祝金刚波罗波罗蜜经宣演卷上啊，还有一个就是大日经书，就是唐朝密宗的一行禅师在这个他的大日经书里面也提到了三宗的说法。他在这个卷三啊，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啊，可以去参考这个卷三这个39册的612页中栏。他这边呢，他不是那么明显的提到这个三宗，不过呢有这个思想啊。好，那么除了刚刚讲到的哈，道运所集的预祝金刚经演，还有呢城关大师的、法藏大师的啊、一行禅师的，还有我们现在宗密大师，他就直接的把这个教三宗提出来。预祝就是表示是皇帝的注解，皇帝都引用了这样一个思想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呢，最少有五家以上，超过五本的著作呢，都提到了这个三宗的思想理论的话呢，可以说明到这个三宗是在唐朝已经是佛教界的一个共识。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三宗呢，跟各位简单的呢，当时的一个共识呢提出来。我们那么另外讲到这个禅宗的三种法门的话呢，那么这个禅宗的三种法门呢，倒是宗密大师独特的一个见解。有没有其他的禅师或者是教下的说法呢，把禅宗归位成三宗呢？倒没有看到过。那么宗密大师他这样子的归类，他后面会讲到他的一个看法。不过我们现在来看，就是说呢，基本上面他就是意图要把这个教下跟宗下的这个思想呢做一个融会呢，所以他把这个禅宗呢把它归成三宗，这样就可以直接的和教下的三宗呢做一个配对呢，那么这样子就证明了禅宗跟教下的经典呢是同一佛法，没有差别的这么一个目标。所以也就是说呢，宗密大师他要把禅教做一个融合，他势必要提出一个证明的逻辑推理的一个关系。那么这个逻辑推理的关系怎么样的去把它完成，把它结构起来呢？于是他就用把教下的理论做一个整理，然后呢再根据教下的理论整理出来的结构呢，再把宗下理论跟这个教下的结构把它做一个融合。那么于是呢这样子把这两边呢做一个对比以后结合起来，那么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好，所以呢这以上呢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三种教义应禅宗三种法门呢它的一个背景啊，这个背景的问题。我们刚刚讲到哈，就是宗密大师呢根据当时佛教界对于佛法经典的一个共识，就是三宗的理论，以三宗来统摄整个佛法的大乘的思想，然后他再把禅宗跟三宗做一个分类，于是把它相合起来，这样子呢来分析了这个禅三宗跟教三宗的关系。所以呢才会有这句话叫做以如来三种教义应禅宗三种法门。事实上面呢也就是禅宗它的一个修行的理论呢也完全的符合了大乘三宗的思想。 事实就是如此。那么我们从理论上来讲，禅宗如果它是大乘的思想的话，它也一定吻合了经典的这个理论。所以呢，我们从这个整个的理路来看，就是宗密大师呢用教三宗来应这个禅三宗呢，它事实上面有这样个事实的存在的，而能够切入这样一个角度的思考呢，确实也就是对于事实一个很有见地的一个发现，一个发明。好，那么这个禅三宗呢，他就把它列出来，就是呢，第一个叫做习妄修心宗，配唯识思想；第二个叫明觉无记宗，配这个般若中观思想；第三个直显心性宗呢，配这个如来藏的思想。啊，这个我们有提过，等到后面我们就会详细的讲。那么这样子以后呢，他把这个教三宗跟禅三宗做一个对比以后呢，斐修他对这样一个说明呢，把它用个比喻，他说：“容平盘拆穿为一经。”就是呢，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一个经藏断成五段都是经的这个比喻，那么他这边也是类似，比如说经平、经盘、经拆、经穿，它都是金子做的，然后把它们呢都融化变成一个金佛像一样，还是一个金。角酥酪提壶为一味，这个牛奶啊，把它提炼或者是把它做一个发酵以后呢，就会因为这个提炼发酵的程度不一样，变成了酥啊，或者是酪，或者是提壶。这些都是由牛奶所制成的这个乳品呢，把它们都搅成一味，其实呢都是牛奶的这个加味，所以呢叫做搅酥酪提壶为一味。也就是说呢，这个禅三宗、教三宗虽然不一样，就好像提壶酥酪是乳味有不一样，可是都是乳味。平盘拆穿呢，形式虽然不一样，可是它的本质都是金子，所以呢把它们都融成一体啊，所以呢正纲领而举者皆顺，具会要而来者同趋啊。因为它是一味，所以把它们融合起来，都是佛法，具为正悟之门，尽是正真之道。所以呢这样子把它搅成一味，把它也可以说把它们都统摄，把它们的关系把它梳理清楚以后，彼此就有了一个连缀，一个串联的一个贯通。于是呢我们只要把一个纲领，把它们共同有的一个架构纲领呢，把它抓起来，好像拎粽子一样把它拎起来，好像抓渔网一样，抓到那个头就整个渔网就抓起来了，横的线、直的线交织的，对不对？把它抓起来了。所以他说啊，正纲领而举者皆顺。纲领呢，领就是我们的衣服领嘛，你拿衣服的时候，一拿这个衣领，就整个衣服拿起来了。纲就是网子的那个大的那个绳子，就把那个大绳子一抓，整个网子细木呢小的孔都全部抓起来了。据会要而来者同趋啊，会要就是那个街道的那个十字路口，两个河交汇呢就是会要，就是什么，就是路的中间，那么就你站在这个路的重点交汇的地方以后，那么所有来的人都会到这个地方集合，就叫做据会要来者同趋啊，就是说明了这样子把禅教呢做一个对比融通以后，那么就可以把整个佛法的纲领把它抓住。好，这是整个督序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除了这个以外，说上恐学者之难明也，那么恐怕后来的佛弟子呢对于整个佛法的 问题还有一些疑惑，还没有办法完全清楚，所以呢，右副只是又加以去解释什么呢？下面举了几个：中原之本末，真妄之和合，空性之显影，法义之差殊，顿见之异同，遮表之回护，全实之深浅，通局之是非。好，这里面呢，我们来看啊，这个各位手上有这个讲义哈，我们先看这个禅源诸全区的大科哈，这个大科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啊，另外有一章就是全文纲要辅修序的这个对比这一篇哈，我们先看这个全文纲要对比这个地方哈，禅源集都序，都序的全部一篇文章可以分成七大段，第一大段叫禅，是一切修行的根源的理由，叫禅为源之由。第二讲到串集之，就写到他要讲他写这一部这个都序的他的一个用意啊，这个用意。第三个就讲到禅教的合会，这就是整个重点的所在。第四个呢，就讲到空中性中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因为空就是般若中观，性就是如来藏，这两宗啊，很多人呢分不清楚他们之间到底什么差别，他把他的差别分析清楚。第五个是顿渐的和会，就是南顿北渐呢，把他们两派做一个呢会合，就是他们之间把他们沟通起来。第六个呢啊，就是迷雾始终啊，这是第六个。第七个呢，就是串集取舍于次第。那么这前面的六条呢，因为前面六条都有思想的问题在里面，那么第七个是他编写这一篇序的一个选择材料的一个原则，所以呢，这个就只是一个选择材料的原则，所以他的理论没有那么清楚。所以前面六个呢，可以说匪修呢都把他们呢放进去了。他这里面呢，我们刚刚的这个匪修这个序里面，它其实总共有八条。前面的三教应三宗呢，各位可以看这个全文纲要这个序这一篇哈，就是假三禅教合会这一条，这个我们很清楚了啊。那么我们来看这里面哈，看那个文字是这个第一个中原之本末，就是讲到中原就是我们的心呢、啊、是修行禅的一个根源，就禅源就是我们的心，叫中原之本末，这个就是禅为源之由，这第一个。第二个讲到真妄之和合，这个就讲到迷雾始终啊，迷雾始终就是从我们的心，我们一心呢有这个迷雾的不同，这就讲到迷雾始终，就是真妄之和合。第三个就是讲到空性之显影，这空性之显影就是假释空中性中的不同。这个空性显影里面呢有十条，接下来第四个呢就是法义之差殊。法义之差殊呢，各位看一下这个串集之义啊，串集之义里面的第七个法义不同，善须辨识，还有第四个是经由全实须了义，这个就是串集之义里面他举了两条，就是经典的思想有全实的分别，我们要加以分别。第一，另外一个就是呢，法跟义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加以辨识。这是他讲到为什么他要写这一篇序呢？ 它有十个理由，我们等一下讲到串集之意的时候呢，你进到文章里面我们就会看到这十条，它就说明这个意思。那么这个串集十意是宗密大师的整个督序的第二大段，这里面有十条，可是呢匪修序里面就引了两条，就在第四跟第七引了这两条。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五，顿渐之不同。那么这个顿渐之不同的话呢，其实在这个串集之意里面也有，就是第八第九呢，勿修顿渐是反而福者，可是主要的呢它是在全个督序的第五段，就是顿渐的和会里面讲到，看到没有，甲午。第六个呢叫遮权表权之意，顿渐之意下面就是遮表之回护呢，这个遮表之回护呢在甲士，在这个宗密大师的督序全文里面第四大段空中信中之不同里面的第六条叫遮权表权之不同，这是从这里面出来的。第八个呢就是讲到权实之深浅，我们讲过了，然后通局之是非呢在这个禅教的和会的下面有一个显示真心即性教里面谈到，在大正藏405页的 A 栏呢第五行这边叫做智局于圣不通于凡，他说智慧呢他只在这个圣者里面，而凡夫没有，就是这个是所谓的通局的这个不同。今天跟各位解释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呢，他在这边有提到，就是前面呢讲到如来的三种教应这个禅宗的三个法门呢，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以后呢，他再提出了八条啊。那么八条它不是完全根据宗密大师的章节来讲，大致上面是把宗密大师的几个纲领提出来，可是呢还有一些纲领里面的细目比较有代表性的章节啊，他把它做了一个啊一个说明。比如说刚刚讲的说通局今有权时法义不同啊，遮权表权，这些都是有冲突正反两面的啊，就是矛盾两方的啊，所以他把它提出来。好，我们把这段再看一下啊，说上恐学者之难明也，又复直视第一中原之本末，第二真妄之和合，第三空性之显影，第四法义之差殊，第五顿渐之异同，第六遮表之回护，第七权实之深浅，第八通局之是非。这里面各位可以看一下，这里面呢是八句，每一句它都有相反的两个概念，这相反的两个概念呢，大则代表两个宗派，小则代表了一些重要理论重要法门的不同。那么中原之本末，这就是所谓我们心的迷雾的问题啊。中原就指心，这是本末，就是迷雾的问题。真妄的和合，真心妄心，空中性中，法跟义的不同，南顿北渐的不同，遮权表权的互相的这个什么呢，互相的这个啊彰显，权教实教，权教浅实教深，通局，通就是贯通普遍的，局就是局限在一隅，局限一个小地方，而没有跟别人会通的，它有对错的差别。所以呢这八条是除了在三种教跟禅宗的三个法门互相印证以外的，他提出了这些问题。 下面呢就是讲到他的慈悲心了啊，下面讲到他的慈悲心了，我们看啊，说莫不提耳而告之。我们这个藏经上面有提到这个，他从这个毛丝啊，毛这个毛柱的这个丝巾叫毛丝啊，说非面命之言提其耳，当时几比人不修得慌乱，是说我不对面向他说呢，又提耳提其耳，就耳边告汝，汝中不改也。就说呢，提耳告之，就是除了我当面跟你说，还拉着你的耳朵啊，提醒你啊，执掌而视之。这个是出自《论语》，他说：“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是诸师，乎止其掌。”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孔子讲完以后指着他的手说，这个道理的话就像是我看到我的手掌一样明白，就是说呢表示这个道理很清楚呢，说执掌而视之。所以提耳告就是呢叮咛，很殷切的叮咛，执掌而视就是讲得很明白。平生以吼之，平生呢是狮子老虎叫，叫做平声。那么吼之就是什么，就是大声的跟你讲啊。还有什么爱软以秀之，就是呢爱软就是什么，就是讲一些好听的话，讲一些鼓励的话，来什么来引导他。吼之就是什么，就是跟他呵斥，哎，这个不可以啊，这样做不对。平声就是一种呵斥，一种大声的，一种禁止的意思，提醒的意思。前面呢提耳告之是表示讲得很殷切，那么执掌而视之是讲得很明白。平声以吼之就是该要禁止的，就是很清楚的警醒你，警告你，制止你。爱人就是用一些鼓励的话，用一些什么柔软的啊话呢，来什么来引导你。好，这是一组。汝而药之，忧佛种之腰伤也。因为他还很幼小，心态呢还不是那么的坚强，思想还不是这么的敏锐，所以呢要像小孩子一样喂奶，要像身边人给他喂药一样，叫汝而药之呢，为什么呢？怕这个佛弟子呢，刚刚初学的佛弟子呢，他心性太柔弱呢，很容易挫伤退道心，所以叫忧佛种之腰伤。腰就是早死，叫腰啊，腰伤就是早命早夭。永而复之，念水火之飘焚也。这也是毛丝，就是复我故我，是比喻慈母呢念幼子呢，把他抱在怀中。所以呢好像这是形容宗密大师那种心情啊，对于这种佛弟子这种无知愚痴的这种可怜悯呢，就把他抱在怀里面呢，啊，拥抱，给他拍拍啊，拍拍，干什么呢？念水火之飘焚的，这个水火比喻什么？比喻邪知烦恼的残害，啊，这么伤害到了这个友情的善根呢，叫做念水火之飘焚，水来把它冲走，飘是冲走了。火呢把它焚烧了啊，这个水火呢是比喻邪知见跟这个烦恼恶业的什么这种焚烧，伤害了这个友情的这个善根。下面呢就是呢弃而导之，弃什么是提着他的手，叫弃，就是抓着他的手而导之，而什么带着他走，叫做弃而导之。干什么呢？据邪小之迷陷也。 害怕外道跟小乘呢掉到这个外道跟小乘的这个路或者坑陷里面去了，啊，迷路了，迷到小乘里面去了，陷就是掉到这个外道的这个支箭坑坎里面的，叫做害怕他们呢掉到了外道跟小乘的这个支箭里面迷失掉，所以把他抓着他的手呢牵着他往前走，叫做弃而导之，挥而散之，把手摆一摆，哎，走了走了走了，不用了不用了啊，不要吵了，把他们呢分开来，散着，把他们分开来干什么呢？悲斗争之道，我感伤啊，悲是感伤，这个佛弟子们宗派之间互相的斗争，告诉他们不要吵了啦，啊，手呢把他们摆一摆，让他们呢离开，让他们分开，不要在一块斗争。这里面呢前后各有四段，总共八段呢都是说明了宗密大师的这种心情，他用这些具体的具象的一个比喻呢来说明了宗密大师写这一篇都叙他的像慈母照顾幼子的这么一个心情，种种的方便的来引导，说明了一种慈悲救济后世佛弟子的知见烦恼迷失的这个困顿痛苦。好，这个是讲到这个慈悲，下面就是赞叹呢这个都叙的这个功德啊，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非常的盛大呢，对这个佛陀的这个教法有这种呢这个莫大的这个功德啊。我们看下面这一段哈，他说大明不能破长夜之昏呢，慈母不能保身后之子啊。这句话就先提出来，就是说虽然佛的智慧很大，可是他不能够让所有的人都了解佛陀的这个慈悲的智慧的教法。所以他说大明不能破长夜之昏，什么意思？就说这个太阳啊它不能够永远的照临在这个世界，它总会有黑暗的来临嘛，对不对？太阳可能一直在天空不落山吗？不会吧，是不是？就是呢还是有黑暗来啊，对不对？所以说大明就比喻佛的这个像太阳一样的话呢，它不能够破长夜，等到黑夜来以后就太阳没有了。慈母不能保身后之子啊，慈母虽然是他可以爱护他的儿子的，可是他死了以后他儿子就变成孤儿了，没人管了，是不是啊？若无师者捧佛日而委屈回照啊，一一尽除啊，顺佛心而恒更大悲穷劫蒙益啊。哎，他就把宗密大师呢把他拿来跟佛比了，他说无师就指着宗密大师说，宗密大师啊他怎么样呢，像我的老师宗密大师啊，捧佛日而委屈回照，他说他把佛的太阳怎么样呢，把他捧着把他往回照。他这个文字写得很有意思啊，捧佛日而委屈回照，太阳已经掉下去了，他把它捧起来，然后再辗转周折，他说不可能马上照，他委屈回照，这个委屈呢就说明了这个照呢不是佛直接的照在这光里，他是把佛的光引到这个黑夜里面来照。那怎么引呢？那就我们就管不了这么多咯，反正就是说明了什么呢，这个宗密大师呢他的智慧啊跟佛一样，可以跟佛比拟， 所以呢，他把佛的这个智慧的话呢，再提起来，委曲回照，提升了这个佛的智慧，提出来，回照什么？就是照耀到我们这个后代的佛弟子啊啊！所以疑义尽除啊，我们众生的疑惑，还有什么？这个疑啊，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卡在喉咙里面，这个疑就是卡在喉咙里面的东西啊，都没有了，就是。我们心里面的疑问，或是我们身体上面的这种呢，这个疙瘩就除掉了。顺佛心而恒更大悲啊，穷解蒙义啊。他顺着佛的这个心意啊，把这个佛的慈悲什么呢，把它延伸下去，恒更就是延伸了佛的慈悲，广化了佛的慈悲。穷劫蒙义，一直长劫的友情都能够得到宗密大师的这个功劳，他的利益。所以呢，他最后做了一个对佛跟宗密大师的关系，他做了一个这么一个连接啊。所以这样看起来，则就是推论，从上面来推论说，世尊为阐教之主啊，无是为会教之人啊，所以这样看起来，佛是开阐，这个阐就是开眼的这个经典，开眼的佛法的什么的这个教主。那么我的老师宗密大师呢，他就是会教，就是把不同的宗派、不同的经典把它融会的。佛讲了很多很多不同经典，宗密大师把这么多不同经典把它收拢、合会、把它整理、把它统摄起来，合会合一。佛是从一到多，那宗密大师从多到一，哎，所以他把从这个角度呢，把宗密大师呢跟佛做了一个比对，所以本末相符啊，远近相照，本是佛陀，所以佛陀是阐教主是本，那么宗密大师呢是会教之人是末，所以本末互相的扶持，有本有末，有开展也有统摄，有演绎有回归，这个呢，这样子就把整个佛法呢彰显得很好。所以远近相照啊，远是佛陀，近是宗密大师，互相的呼应，互相的照耀，可谓必一代时教呢，这样子可以说必是圆满了一代时教的佛陀教法的所有的功德利益都可以说圆满起来了。所以这一段啊，前面用八段话来比喻了宗密大师的用心的这种慈悲，怎么样的从文字上面反复的委屈的来把它开导我们。那么这一段就用阐教会教这两个，佛是从一法开出了很多的经典的教法，宗密大师把很多不同的思想呢把它汇归成一个统摄，成为一个整体的概念，整体的一个一代的实教。所以由阐教会教这两点呢，把宗密大师跟佛陀呢一前一后遥相呼应的这么一个框架建立起来，这就是呢会做文章的一个表现的手法。当然宗密大师呢怎么可能跟佛比嘛？这是写文章啊，从一个角度来比拟呢，哎呀，宗密大师的功德啊，这一篇文章啊真是了不起啊。所以我们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这一篇文章啊，他确实的在梳理整个佛教的思想，各个宗派的差异与冲突矛盾之间呢，有绝对的价值，这个是我们大家需要珍惜的。好，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个地方。